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在你的生命中，没有什么事或人是神不能改变的。千万不要对一个人说，我认为你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。当我们把心思放在神身上时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我们把心思放在爱人这件事呢？我想成为众所皆知有爱心的人，所以我每天都要思想这件事，我每天都要去思想如何爱人，我今天会跟谁在一起，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们，我可以对他说句赞美的话吗？我可以鼓励他吗？他们有什么需要吗？请听我爱你，不要再只为自己着想了，请你忘掉自我，想一想你能为别的人做些什么，以及如何能帮助神的国扩展。你知道一个人可以改变全世界吗？史蒂夫·乔布斯说，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是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人。我还记得自己那天所做的疯狂祷告，我觉得做那个祷告很愚蠢，但我感谢是神要我这么祷告，我向神祷告，让我用他的话语去帮助地球上的每个人，每个人，让我去帮助每个人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传给了所有人，但我们的节目正在用106种语言播出，所以哇，我来告诉你是如何运作的。我不是在自我吹嘘，没有神我一文不值。我们去到了巴布新几内亚，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，并且我们去那里办一个布道会，那里的人是通过电视知道我的。我们前往布道会的路上，街上都没有人，我心里想，天哪，没有人会来布道会，这下惨了。当我们到了那里，结果有大概65万的人在那里。街上没人是因为他们都来参加布道会了，这都是因为人们看了我们的电视节目。而这只是一个国家，我在家里录30分钟的电视节目，比去世界各地奔波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所接触到的人更多。我最后便聪明了，懂得事半功倍的道理。我很喜欢约翰福音11:40，那是关于拉撒路的死和复活的故事。耶稣对玛利亚、马大和站在四周的人说，你知道的，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，耶稣将要使他从死里复活。马大说他已经臭了4天了。也许你有一些腐臭的情况，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我告诉你，神能使一切复活。阿们。他能够使死去的婚姻复活，他是复活的主。保罗说，我立志要晓得神复活的大能，就是我还在身内时将我从死人中救拔出来的大能。哇，我不知道你，但我已下定决心不会再过软弱可怜可悲的生活。神既然说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生命，我就要得到它。阿们。我 我的出生证明说我80岁，但我不觉得自己80岁了，我也不会表现像80岁，更不会因为80岁了就坐在摇椅上。阿门。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神知道我的时间。我不想做其他的事，对我而言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个人等不及去天堂，但我会留下来继续做我所做的，因为我相信人们需要福音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没有什么事或人是神不能改变的。千万不要对一个人说，我认为你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同意吗？哦，你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神会做些什么。我是说，扫罗非常坏，很恶劣，他杀害基督徒，追捕他们，把他们下到监里。他正打算去下一个城镇再杀几个人，然而突然间，我很喜欢这个词哦。保罗和希拉半夜在监狱里赞美神，突然间，天使来到，打开了监门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生命中也会出现一些突然。阿门。如果你仔细去思想扫罗所经历的事，就会觉得很奇妙。他太坏了。然而突然间，耶稣对他说话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扫罗是个聪明人，他明明在做不对的事，却相信自己在做对的事，这就是宗教律法主义对你的影响。保罗是个虔诚的法利赛人，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。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他看不见了，神告诉他去某个房子，并且告诉一个人去到那里，按手在扫罗的身上，扫罗就被圣灵充满，再次能看见。这个人今天还在杀人，几天之后就在外面传起福音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是在铺床的时候，神呼召我去传道的。你不需要四处寻找侍奉的地点，神要我做什么，神对我的生命有何旨意。你只要好好生活，享受生活，只要告诉神，我要做任何你希望我做的事。请指示我，告诉我是什么，我愿意去做。很多人为了弄清楚神对他们的旨意是什么，都快把自己逼疯了。我当时正在铺床，并没期待神会呼召我去传道。我正在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的教导录音带，内容是关于耶稣要门徒渡到河的另一边，结果立刻遇到了暴风雨。耶稣在船舱里睡觉，但他们终究抵达了另一边。我当时非常惊讶，有人能用一段经文讲道，吸引我整整一个小时。我并不习惯有恩膏的讲道。是的，是这样。我正在铺床，神就说，你要到世界各地去教导我的话语。当时，我疯狂到信以为真。你是否会疯狂到相信一些就是很离谱的事情？我不认为我们真的能明白以弗所书3:20的意思。那里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我最近才真正想明白这一点。是的，神能，但 他不是替我们做，而是借着我们做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。我一直很喜欢讲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故事。他准备好要使死人复活，显然他不需要任何人帮他把坟墓的石头挪开，但他告诉众人挪开那石头。那边有人明白了。如果我们不做我们的部分，他就不会做他的部分。也许你也有一些需要移开的石头。是的，我要过来向着你说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也许是一些藏在你的井里被冒犯的石头。也许是一些责备，一些借口和一堆自怨自艾。我过去整个星期都在工作，到了周末我就很自怜，因为大夫那时会看足球和打高尔夫。那就是我的生活形态。整星期工作，周末时开自怜派对，然后再回去工作。真的很可悲。你知道吗？不管别人在做什么，你都可以玩得开心，只要下定决心你会这么做。我本应该爱他，希望他快乐，周末去享受打高尔夫和看足球赛，但我却很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希望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。我，这里有人对自己感到厌烦吗？我今天感觉有点火热，我不知道。我根本没有照着稿子讲。总之，当耶稣对玛利亚和马大说话时，我很喜欢这一段。约翰福音11:40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这就是神要的。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他要我们相信。读圣经，在看见之前，在感受到之前，无论心里怎么想，都要先相信。阿们。这里有任何人相信神胜过相信自己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谁在乎你怎么想？神怎么想才重要。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想。我不觉得，这不重要。你不需要去做你觉得是对的事。你不需要为了要有爱心而有爱心。你有谨守的心，有刚强与仁爱的心，还有健全的头脑。你有基督的心，你有耶稣的心。你很棒，我希望你知道你有多棒。你实在太棒了，太强了，太了不起了。罪由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，义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。只要有一人愚蠢到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，我相信我可以改变世界。当中有些人会想，哇，你真是自以为是。不是，我是笨到相信神。只需要一个人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在等候神为我做些事。也许他在等待你为他做些事情。 是每天早晨起床时说，神啊，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？我想这会让你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变。我们当中有人明白我说的吗？有极少的人相信他们能够做大事，他们也做到了。尼西米是其中一个。你如果还不熟悉尼西米的故事，应该去读尼西米记，非常棒。当时耶路撒冷正处于毁坏中，很像我们国家现在的处境。你知道我们已堕落到什么地步，情况有多可悲吗？这个国家曾经是多么的伟大，真的很令人伤心，很难过。当我们有复活的机会，但我们得先尽上我们的本分。有多少人明白，我们如果只是坐在那里祈祷神做一切，那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，他会做他的部分。但我们得先挪开石头。阿们。也许你的石头是态度不佳，我有一堆这样的问题。在旧约，人们击败敌人的方式是把井填满石头，他们把石头扔进他们的井底，封住井口。我对这个主题另有一堂信息。魔鬼喜欢让我们充满责怪的石头、苦读的石头、被冒犯的石头，所有这些东西。耶稣说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来，但如果我们里面都塞满了这些石头，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对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不生气了。我的心里没有一丝的不饶恕。我以前会一直生某个人的气。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去生那些人的气，他们正在享受美好时光，根本不在乎你。不要让别人为你的快乐负责。Hello， 有人听懂了吗？如果没有人让你开心，那你就让自己开心。如果没人鼓励你，那你就鼓励你自己。大卫说，我在主里勉励自己。尼西米记，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要读尼西米记中一段经文给你们听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。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因为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他们没有了保护。 从前的城市周围都有城墙，才能把敌人挡在外面，而他们的城墙已经被拆毁，所以他们少了保护。来看尼西米怎么做，他没有说，有人得做些什么。我很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，有人得做些什么。政府不会帮你解决任何事，是他们搞砸了一切。我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，他们都救不了我们。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大批人回到神的面前。你说，那正是我在等待的，我在等待大复兴，那为何不从自己先开始？自己先复兴，再对神感到火热，让他在你生命中居首位。哦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。当尼西米听到坏消息时，没有开始拟定计划，并预期神来赐福。我们不是先计划再祷告神来祝福我们的计划，是先祷告，然后按照神的吩咐去行。尼西米是先祷告，神显然告诉了他该怎么做。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。他去见国王，请求允许他这么做。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开始了这个善工，一起工作。他们不断祷告，与敌人和对手征战。如果你读整个故事，就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做善工，敌人就会出现。而且情况遭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必须一只手拿着兵器，另一只手继续工作。但他们拒绝放弃。故事的结尾是城墙得以重建。这就像让我们渡到海的另一边吧，船一开就遇到了暴风雨，耶稣在船舱里睡着了。五章一节说，他们抵达了海的另一边。在中途总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你以为你永远到不了目的地。你以为我会喜欢两条腿都不能走路吗？我那时确实有点担心。因为我们有童工，如果乔伊斯不做了怎么办？这是终点了吗？不是，我要克服这件事，回去工作。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或不想痊愈。我打算继续做我现在做的，回到讲台上传讲神的福音。阿们。约瑟相信神能从不好的情况中创造出美好的结果。他最后苦尽甘来，但在中间也经历了许多事，有开始，有结束，但也有中间。你若不能通过中间的考验，就无法抵达终点。